好，我们今天看这个列王记的，我们这第十讲，我们会从第十四章讲到第十七章。那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叫做以色列王国。王国，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经历。在二次大战，我们当中有经历过二次大战了。二次大战很多国家亡了，对不对？像是波兰啊、捷克啊，或怎么样子，很多国家哈，在欧洲都是被纳粹德国所并吞啊。那亡国之后，总是有那个亡国之痛嘛啊。所以我们也差不多了哈、啊。日本，我们日本打到中国，有没有人被沦陷区里面的？也有。哦，你还逃亡哈、啊？
国民党不是亡国了吗？
哦，国民党亡国哈。啊还没有亡啊，还在台湾啊。所以你知道吗？在以前哈、啊，如果你的王没有死的话，这个国家算不算亡？还不算嘛，对不对？还流亡政府，哪一天你又打回来嘛？少康也可以中兴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要斩草除根，就在这里啊。那王国的滋味好不好？很不好嘛，哈。如果你在占领区，你就知道哈、啊，那种滋味很难过啊，因为有一个比你厉害的，那些他们是占领者的姿态在那边啊。那我们现在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现在世界的局势大致底定啊，你不能去侵略别的国家。如果你去侵略别国家的话，怎么样？有没有人会来干预你？联合国会出面干预啊，除非你太厉害了。你说像那个以前联合国有南北韩嘛，有南越北越嘛，啊，可是后来呢？后来也是统一了嘛，对，啊，统一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讲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国家，我们不是两个国家啊，啊，所以有时候在联合国上，有时候席次就很坚定啊，有我就没有你啊。以前是中华民国在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在这席位啊。那现在中华人民国进来的话，我们中华民国就退出抗议，对，啊，其实是不能并存的，因为他们讲说，就保留一个弹性空间，以后将来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局势啊，所以台湾想要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会很困难，是在这里啊。虽然它的条件各方面条件像是一个国家，可是感觉上还是属于好像跟中国是一起在法定上来讲啊，所以就有些人感觉就不滋味不是很好啊，对不对？就有一些想要独立的啊，你说很多在台湾的那种感觉，
像
我们台湾人哈、啊，我们台湾人以前呐、啊，曾经成为亡国奴嘛，对，被日本占领啊，被占领了五十年51年哈、啊，之后呢，你再过两代三代，你感觉怎么样？也就习惯了哈、啊，你可能就承认你自己是。日本人了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时间长的话，你就会甚至被同化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或者民族，你如果被占领、被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会被同化、被规划成那个国家啊。那我们中国也有亡国的历史，对不对？中国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个朝代那个不算嘛啊。朝代就像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国啊。这个有很多人篡位，篡来篡去都还是我们以色列人嘛，所以感觉不怎么深刻啊。但是如果是有外族人来统治我们的时候，这感觉呢就很强烈了啊，那真的就是那个亡国的感觉、啊。那中国有没有被外族统治过？
元明清嘛。
哦，元朝。
元朝。
明朝也是吗？明朝不是啊，明朝是我们的。
元清。
啊，元跟清，啊，元跟清。好，所以那个外族一统治，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如果是别人别的朝代起来的话，我们想啊，这个是真命天子啊起来了，所以我们就也无所谓。老百姓其实谁统治有没有关系？没什么关系嘛。可是如果被清朝统治我们的时候，你看那个明朝有没有反清复明的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啊，持续好久，一直到有人在讲说。到了民国的时候，他也是那个，我们有很多地下帮派或者是怎么样，说不定他们还是那种反清复明的思想还在那里啊。虽然清朝已经统治那么久啊， 所以这个我们感觉就很深刻，被外族统治就很深刻啊。那今天我们看就是以色列王国也是一样啊，以色列到了这个时候不是那个朝代的更替，而是他们真的是被亡于外国啊。亡于外国之后他们会被掳，我们今天会读到他们就是被掳到亚述啊，那开始就被受异族的统治。通常如果你被外国人统治的时候，你持续不了多久啊，你就会变成那里的人啊。我们现在我们当中还是中国人吗？还是很多已经变成美国人了？你再过几代之后啊，可能所认同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了啊。那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他们亡国很久了，亡国很久之后，他们还是维持那个民族。对，只要有机会啊，他们就会想到回到他们的国家，想要再成立那个国。可是这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如果你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统治的时候，你很可能啊，你会归化，就像是元朝啊，就像是清朝，清朝后来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一省。满洲，满洲哈，所以被我们同化了嘛，被我们同化。他们过去所在的地方是现在我们的东三省啊，就在那里了啊。可是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以色列人还有现在的犹太人，犹太人亡国将近2000年，可是竟然还能够复国，到底是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能够啊恢复起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探讨的，是因为有一个信仰，特别是他们所信的啊耶和华神，他们有个律法，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信仰是很真实，能够带领他们。犹太人在这个亡国之后，在欧洲，在世界各地流离飘荡，一直受到逼迫，受到歧视啊。我们现在也算是流离飘荡在国外嘛。对，我本人是从印尼来的啊，印尼。那有时候你住在外国啊，有时候是不是那么安全啊？寄人篱下啊。有时候你赚很多钱，但是如果有时候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有个排华运动，你的生命财产就很危险了。像前阵子缅甸嘛，缅甸发生一些战争，最惨的是谁？就是华人哈，华人后来因为避难，逃到云南那边去，后来战事过去了，他们再回去看啊，商店、他们的家园全部都被毁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强盛啊，因为强盛之后，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尊严啊，我们的生命财产会很有保障。如果你现在是美国人的话，你到世界各地啊，美国政府都会照顾你啊，所以没有问题啊。那有一天中国强大的话，我们还是当个中国人还是不错的，中国还是会政府会来照顾我们啊。那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历史啊，不像是现在，以前一个国家亡了就亡了啊，但是能够维系他们的啊，能够有一个。民族的一个统一是因为有一个信仰。好，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我们从第14章来看啊，来读这个历史就有点像读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曾经有一段，你会发现哈，一直不断的打打杀杀，打到后来越来越弱，像打到清朝的时候就会受到外国的欺侮啊。那我们看这个哈，在这标题讲这边讲到耶户哈，耶户王朝以后。那以色列的王朝都是短暂的，我们看到有好几个哈，有耶户之后，这个约阿斯、耶罗波安跟撒加利亚，他们都是耶户王朝的。接下来有沙龙啊，沙龙就篡位，然后又有米拿县又篡位，然后比加又篡位，和西亚又篡位，你一直篡。好，所以以色列他们末代的王朝，你会看到他们不断的有人在篡位，有一个只篡了一个月嘛，沙龙只有一个月啊。好，如果早知如此啊，他就。不会篡位了，有人只做2年，有人做6个月啊，就被篡位了。那在这个时代，他们常常就是王朝都是短暂的。那当时的国际形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那个地方的亚述啊，成为一个最大的强权了，强权大到一个地步，变得是亚兰跟以色列啊，亚兰跟以色列本来是彼此在那边攻击，对，可是现在发现说，哇，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两个冤家怎么样？只好就和好了哈，彼此一同来共同抵御外侮啊，所以这个就是后来亚兰跟以色列他们就彼此联盟，这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啊。然后他们就彼此对抗亚述，那他们对抗亚述的时候，他们希望找更多的联盟啊，那所以他们就希望犹大也能够加入他们的联盟啊。那犹大 但是犹大并不愿意。所以我们读历史或者读到先知书，会提到讲到亚兰跟以色列有没有一起上来攻打犹大，有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他们逼迫这个犹大跟他们一起结盟，但是犹大不愿意的时候，他们就上来攻击他。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再回顾以前哈，犹大跟以色列的关系开始的时候不好嘛，后来亚哈家的时候他们就好起来了啊。好起来之后，可是亚哈家他们被耶户篡位，耶户的王朝跟犹大之间开始就疏离了啊，关系就比较没有像过去那么密切。那可是后来我们现在读到一开始哈，讲到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啊，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些新的王出来了啊。我们在读这些王的名字啊，大家可能看过去就算了，能记就记，不能记就不一定要记啊，因为不是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需要记的，可能就是最后一个王哈，何西亚王啊，你要知道说他最后王的是哪一个。还有比较重要的是耶罗伯安啊，你看到耶罗伯安。之前有一个耶罗伯安的啊，通常我们叫这个耶罗伯安叫耶罗伯安二世啊，他是属于耶户王朝。他重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他把整个以色列国给中兴起来啊。本来以色列国我们上次读到他很弱嘛，对，他跟亚兰打怎么打就都是被打败，一直到后来以利沙啊跟约阿斯讲说啊，你可以把亚兰人打败，打败了三次啊，就是耶罗伯安的父亲，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一直到他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啊，这个国家又强盛起来。那在犹大的部分，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叫亚玛谢的啊，亚玛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他其实原来是个好王啊，如果你看到第十四章第三节啊。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但是不如他的主大卫，然后还是效法他父所行的，所以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并不是做得完全很好啊。到后来他又做了一些事情，做得不好的事，我们等一下来看啊。那他爸爸是怎么死？他爸爸也叫约阿斯啊，我们上个礼拜读到是约阿斯是被他的臣子所杀啊。那后来他儿子亚玛谢亚玛谢继他位的时候，他杀了他那个杀他父亲的人，但是并没有去追究哈。通常这个杀君之罪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哈，可能要诛灭九族，可是他没有去杀哈他的儿子，那些犯人的儿子啊，所以是根据律法上所说的哈。我们是犯罪哈，我们的子女不可以牵连哈，不像我们哈，一定是要斩草除根，他们不是哈。那后来亚玛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以东人征战。记不记得以东？以东原来是犹大的属国嘛，哈，凡属啊。那后来他就脱离独立了嘛，哈。独立之后，这个亚玛谢又去跟以东征战哈，然后看到他就杀了以东一万人哈，又取了攻取希拉啊啊点点点点。然后他打这场胜战之后呢，他就骄傲起来哈。在历代之下那边就提到哈，他因为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历代之下可能比较清楚啊。看历代之下，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跟历代之下可以稍微做个比较啊。第二十五章，历代之下的第二十五章，他开始要去打这个以东的时候啊，你看到他是招聚，他去买一些佣兵。啊，你看到第二十五章第五节啊，亚玛谢招聚犹大人啊，能打仗的有三十万人啊，又用银子一百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的大能的勇士。找这些十万人干嘛？这些是佣兵，从以色列那边招来一些佣兵要去打以东。可是有一个神人哈，跟亚玛谢说，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的以法莲的后裔同在，所以他说你去奋勇征战，神一定会带领你得胜啊！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所以有先知的话跟他讲的话，所以他就那这怎么办呢？我给了以色列军兵的一百他连的银子啊，这你不要没有关系啊，神可以给你更多。所以亚玛谢就把这些军兵给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 可是这些人很生气啊，虽然拿到钱了也不打仗了，可是他们很生气，觉得很没面子啊，所以他就恼恨犹大人，气愤的回家去了。亚玛谢就壮胆啊，去跟以东人打仗，然后就打胜了啊。那可是呢，第十三节那边讲哈，那些从以色列来的这些军兵哈，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沿路哈就去烧杀掳掠，把犹大各城哈，从耶路从撒玛利亚一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的财物啊。所以找了这些人其实就是引狼入室啊，所以造成一些问题。那第十四节那边讲到说，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就是以东那边的山哈，把那边的神像带回来啊，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啊叩拜烧香。所以你看到他前面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后来呢他却做了这件事情啊。那有个先知就来责备他哈，他一被责备的时候，王就骂他，叫他住口。那先知就止住了，就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哇，我就知道神定义要灭绝你哈，要灭你。所以你看到先知在说话，如果我们不听先知的话啊，那先知就知道说，哦，你不听我的话，一定是神要灭你哈。所以后来这个亚玛谢啊，就这个时候跑去跟以色列征战。之前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力不是很弱吗？对吧？国力很弱，可是这亚玛谢以为他打赢了这场胜战，哎呀，我一定可以打赢以色列啊！所以他们之间，以色列跟犹大哈，有大概有100多年，他们没有发生战争。可是，在亚玛谢王他打赢以东之后呢，他竟然跑去要跟以色列打仗啊！那结果以色列王那时候是约阿斯的啊，就跟亚玛谢讲说：“哎，我们何必要打呢？”啊，就说好话，可是他们不听，你看哈。第二十节，亚玛谢却不听从，这是出于神，好，让神把他交在敌人的手里，好，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所以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就临到犹大王亚玛谢的身上啊。虽然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国好像很弱，可是犹大跟他打的时候，竟然败在他手中，而且亚玛谢也被掳哈，被擒了之后。就用很多钱把他赎回来啊，然后又把这个哈、啊，又他们就打上来把这个犹大很多城哈、啊，还有神的殿的很多的财宝都给拿去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又恢复战争了啊。之前他们本来是相安无事的哈、啊，彼此交好，可是，在亚玛谢的时候，因为他打赢以东人，可是他去拜以东人的像啊神像，所以神就审判他，让他去跟以色列人打仗，却被以色列打败啊，然后自己人还被掳。后来亚玛谢他的最后的结局是，他后来虽然回来做王，可是他的臣仆起来背叛他哈、啊，把他杀了啊。所以这是亚玛谢的这段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王哈、啊，叫做耶罗伯安。好，在列王记下的第14章，接下来就讲到一个王叫耶罗伯安。23节啊，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啊，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啊。所以这个41年，他做王的时间啊，算是很最长的哈、啊，在北国里面哈、啊，做得很长。那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所有的王所行的事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呢，他却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啊！你看第25节，因为他的父亲约阿斯打了3次胜仗之后，他又继续啊，然后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哈马口是等于是以色列当时的哈、啊、最北界，等于把过去所失的那些领土、啊、一直到亚拉巴海，到死海这段时间都把它收回来，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着他仆人啊。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哈，所以约拿曾发了一个预言说，神要兴起一个拯救者啊，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中兴起来，所以讲的就是这个啊。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行了很多的坏事啊，以色列王也是行了很多坏事，可是神还是眷顾他的仆人哈。所以因为你看到26节，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啊。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我们在读到这个约阿斯的爸爸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哈，他们很惨，没有人帮助以色列啊。那但是神那个时候还没有要把以色列的 名号从天下抹去，所以就差遣这个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来拯救他们啊。所以耶罗伯安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中兴的时代啊，那是耶户王朝的倒数第二个王啊。那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之后呢，那他的位这个耶户王朝就被灭了。那撒加利亚这个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章的第八节，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啊，在位只做王六个月，那他也一样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神就让这个撒龙去背叛他啊，在百姓面前击杀他，就篡了他的位。那这个就应验了神对耶户所说的话，你的子孙必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啊，直到四代。所以耶户之后啊，他只传了四代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耶和华所纪念。有一个先知书嘛，大家知道撒加利亚书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所以神过去所说的话，他的应许神都会记得啊。你一直传到四代啊，果然的第四代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被杀了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耶罗伯安，看到这个撒加利亚啊，所以耶户王朝亡了。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有一些先知他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有名的先知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哈。以利沙之后，我们就没有看到特别的先知出来啊。可是以利沙之后，我们看到约拿，对，这现在是看到约拿的，所以约拿是在耶罗伯安那个时代，耶罗伯安的时代哈。还有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几个先知书，啊，你看到阿摩斯书啊，你看到何西亚书，都提到耶罗伯安哈。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痛苦，对，先知书不知道在讲什么啊。但是我们了解一下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既然看到这个耶罗伯安，我们来看一下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哈。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啊何西阿。所以你看到何西阿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好，在南国就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啊，还做了蛮长的。然后在这个北国的话，就是耶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罗伯安，还有另外我们看到阿摩斯，跟他有关系的哈。阿摩斯的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你看了哈，又是耶罗伯安。所以何西阿跟阿摩斯，你看到他讲的大部分是讲到北国的。有时候先知讲的讯息是指的南国的啊，有的是指的北国的。何西阿跟阿摩斯都是指的北国的啊，那也有的是指的两个国都有啊。那我们看到的约拿书里面，他的背景是他要到尼尼微那边去宣传神审判的信息，所以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是亚述帝国正式威胁以色列国。好，还有那个犹大国最强盛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约拿他不想要去传这个讯息，对不对？他很怕说，哎，如果尼尼微人悔改的话，我们的仇敌啊，悔改那还得了啊？如果日本现在侵华，你要不要传福音给日本，让他们得救？我们可能就很难哈。所以，如果你在仇视一个民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传福音给他是很不容易啊。啊，所以如果有正港的台湾人传福音给大陆人、中国大陆人啊，你就知道不是人做的，是神在做的。苏牧师就是这样子啊，他是正港的台湾人啊，可是对中国大陆有很深的负担啊。哎，还有秀珍老师啊，所以我们教会是这个是已经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啊。还有另外我们看到跟这个有关是弥迦书哈、啊，弥迦书所讲的是指的这个南国的部分哈、啊，也是在差不多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标题哈、啊，看这讲义上的啊，以利亚之后再没有行神迹的先知，可是神在以利沙之后啊， 又兴起一些先知，可是这些先知重点不在于行神迹了，不像是以利亚、伊利沙，而是我们称为写书卷，书卷的先知。那在这段期间的先知，我们所看到一直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这段时间，以色列王国的这期间，我们看到很明确的时间所记载的，在这段的先知有约拿、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跟弥迦。那前面三个是他们的讯息是对着北国的，对着那个，那但是下面三两个以利亚跟弥迦是主要是对着犹大。那在他们的信息当中，你看到你读这些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呼吁当时神的子民悔改，说神要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的慈爱的属性等等的。那他也预言说神将来一定会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果然审判后来也临到他们。可是在这些书卷里面也提到一种救赎的盼望，虽然神在这边宣讲一些审判的信息，可是也讲到说神将来会救赎他们。所以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看到当时的一些背景，一方面也讲到不只是对当时的人讲，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人讲。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些弥赛亚的一些预言，弥赛亚的盼望，甚至有一些末世所要显出来的一些事情都在这里面。好，所以在当时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国是很强盛。我们看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来读读他的这段讲的他的情景。阿摩斯书他提到神将来要审判以色列的邻国，很多的邻国像亚兰啊、菲利士啊、推罗啦、以东啊、亚门啊、摩押，还有神也要审判以色列啊。所以重要的是这个讯息是给北国的啊。那在提到说在当时他们的情景啊，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人们以为说哇，你看到我们现在是强盛了，我们的王带我们打胜仗，扩张我们领土。而且他们到一个地步，你看第六章，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他说第四节，我们以前读到说亚兰人把以色列人杀他们的人很多，然后掳掠他们。可是到了耶罗波安的时代，阿摩斯就是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写的，第四节他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哇，然后弹琴鼓瑟的，唱消闲的歌曲，第六章第四节，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哇，是安和乐利，而且都很有钱，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以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间首先被掳，书生的荒宴之乐必消灭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在当时的情景，他们是很有钱的，很富裕，而且安和乐利，是在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可是接下来之后你看到这个亚述人就打过来了，没有过了没多久之后，这些人，他们那些财富都没有了。好，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在当时的一个背景。神这时候所差遣的是先知，是书卷的先知，他们把神的话把它记载下来了，后来这些都成为圣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王，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乌西亚王。可是在列王记下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乌西亚王，是有一个叫做亚撒利亚，在第十五章第一节。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乌西亚很有名，大家听过乌西亚王吗？乌西亚王通常我们是因为读了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那个宝座上，所以这个乌西亚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王，那他是个好王，他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你看他做王这么久，仅次于马拿西，他是第二个最长的那个王。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可是后来第五节就跳过来，耶和华降灾与王，他的情况跟这个亚玛谢有点类似，就是当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时候，他就骄傲。那他一骄傲的时候，心高气傲，他不是去拜别神，而是他想要做祭司的职分，他跑到神的圣殿里面，想要去烧香去献祭。献祭烧香是谁的职分？ 祭司的职分，所以祭司就出来拦阻他，不可以哈，王是你的职分，可是祭司烧香不是你的事，你不可以来做。可是王他有权柄，他硬要去做。当他要去做的时候，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哈，长大麻风，哇，吓坏了，不能够，这大麻风不洁净，怎么可以进到圣殿？所以他们就把他推出去了哈。推出去之后，他还是做王，可是他长大麻风，他就不能够正式做王，所以他的儿子约坦哈，你看这边第五节讲到耶和华降灾与王，就是这个大麻风哈，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哈，治理国民，所以他的儿子跟他一起来治理，但是通常都是他儿子约坦在做的啊。所以乌西亚王，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弥迦书都提到这个乌西亚王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了解犹大跟以色列在那个时候都是很富裕啊，因为他们这个两个王都很不错啊，就是在政治上来讲都很成功。耶罗波安好，中兴了以色列国，同样这个乌西亚王也是一样啊，只是乌西亚王后来的结局是他长大麻风啊。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做王的哈，有这个职分不能够逾越。扫罗也曾经想要献祭，对不对？想献祭到后来哈，神就废弃这个王哈。好，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两国中兴，可是接下来之后呢哈，我们看到这边圣经上所记载的是这个以色列末代几个王啊，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三十一节啊，讲到有几个王啊，刚开始就是这个撒加利亚是耶罗班的儿子，当他继位之后才六个月，另外有个王啊，撒龙就起来啊，篡杀他。那他做王，他只做了一个月啊，就被另外一个啊叫做米拿县的啊，又再把他篡位啊。那这个篡位的时候，你看到米拿县，我们看米拿县的部分哈，十七节，米拿县登基啊，他做王做了十年啊。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在那边拜祭牛犊。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多少？一千他连得银子哈，请普勒帮他坚定国位，所以意思就是贿赂他，我给你这些钱哈，你不要来攻打我哈。所以一千他连得很大哈，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多少？五十舍克勒哈，一他连得相当于三千舍克勒啊，所以一千他连得等于多少？等于三百万哈，等于三百万舍克勒，三百万舍克勒，他没钱怎么办？他就找大富户，跟大富户要一个五十舍克勒，要几万户啊？算起来要六万户哈，六户。所以在当时以色列是很富强的，对，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得起哈。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阿摩斯那边讲说，有很多人很有钱呐哈。你们坐在象牙床上，这些我们看到和背景是很类似啊，所以在那个是他们很有钱，可是这米拿县就强迫他们把这个钱拿出来啊。那接下来他做王做没多久之后，比加夏接续他做王啊，他的儿子，可是另外一个比加起来又篡位啊。那比加这个王在历史上也算比较有名啊，比加如果我们看一下，他也称为叫做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就跟亚兰联盟啊，他跟亚兰联盟之后呢，就要对抗亚述，因为亚述来威胁他啊。威胁他的时候，那所以他要找这个犹大国跟他加入一起来哈、啊，来加入。那可是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十五章三十二节。以色列王哈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哈，做王在那边做王十六年。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哈，他是个好王。那可是，在那些日子，第三十七节啊，耶和华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去攻击犹大。为什么要上去攻击犹大？因为他要求犹大跟他一起联盟啊，可是他却没有答应啊，所以他们就上来攻击他。那他传位给他的儿子就是亚哈斯啊，亚哈斯他做王的时候，这个亚哈斯算起来算是犹大王里面算是比较坏的一个啊，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啊，他去拜一些那个偶像啊，然 然后又使儿女在这个偶像的面前去惊火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坏的王。那很坏的王出现的时候，可是神却要给他一个兆头。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是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大家对亚哈斯王的印象可能就在这里啊，就是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这个亚兰跟以色列上来攻打犹大，那后来神就跟他讲说哈，你不要因为这两个王哈，这个是冒烟的什么火把头哈，你不要害怕他们哈。第四节里面讲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哈，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哈不会成就啊。然后，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来拯救你们啊。第九节那边提醒啊，就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所以这经文我们好像常读哈，会提到这个事情，因为后面你看到神跟亚哈斯讲说哈，小玉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向你的神求一个兆头，神现在要拯救你了，怎么拯救你呢？你要求一个兆头啊，这个兆头应验的时候，表示说神真的是哈，他的话是可以相信，或神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都好。你看到神就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是他有没有接受？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啊。我们做基督徒要不要跟神求？是要跟神求，但是我们常讲说，哎呀，我不求，反正神都知道了哈。然后以赛亚就说。大卫家哈，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不求，但是神还是硬要给你哈，这个兆头还是给哈。所以因此主要给你们起一个兆头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哈，到他小的折扇七二折扇的时候，他要吃奶油蜂蜜等等。讲到说，当他这个孩子还不晓得长大的时候，你们所憎恶的二王之地便必至见气啊！哎，这个以马内，这讲的是什么？童女怀孕生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兆头会说是什么？耶稣嘛，哈，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就讲到说，这正应验了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可是，在当时不只是讲到未来。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哈，所以同理是一个女孩子，你要这个生个孩子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就提到说，以赛亚哈跟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啊，然后第四节讲到这孩子还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啊，然后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卢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啊，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就已经应验了啊，在当时的应验是以赛亚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能够七二折扇之前的时候，亚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哈就被掳到亚述去了啊。
这个牧师所讲这个童女，跟那个玛利亚那个童女从圣灵怀孕的第一不一样。
意义其实是一样，就是年轻的女子啊，在当时年轻的女孩子就这个就跟一般来讲就是童女，还童女是一个意思啊。所以有人解释就是很严谨的来讲，就会质疑说，必有童女怀孕。那个童女是指的是一般的年轻女子，啊，因为在当时啊，神并没有让这个神迹，并没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嘛，还没有人从圣灵怀孕啊。那但是在当时神，因为神要显两个兆头，啊，一个兆头是神将来要做的一个救赎的工作，那但是现在神要做的是一个拯救的工作，亚述，这个亚兰跟以色列来攻打他这件事情不会成就啊，所以这是两回事情。那但是这件事情就我们看到第七第八章会常常用到，是在亚哈斯的年间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亚哈斯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亚哈斯后来有没有靠着神来得到帮助？他并没有靠神得帮助啊，我们看到是神自己要帮助他，你不要我帮助你，但是我就是要帮助你啊！你看这很有意思啊，神本来就说你我帮助，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要去靠别人，我们就不要去靠别人了嘛哈。可是亚哈斯王他说我不要求兆头，那他有没有去找别人帮助？他有哈，所以我们在读到历史的时候，他有去找人帮助，他找谁帮助？他就是找亚述王帮助啊，亚述呢？ 亚兰跟以色列联盟，就是因为有个亚述在那边要攻打他们嘛。啊，那这个犹来攻打犹大的时候，神说我要帮助你，可是他没有跟神求帮助，他跑去贿赂这个亚述。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哈。那但是在这个在这段以赛亚书的这句话来讲的话，是指说神本来要给他一个兆头，要拯救，而且提醒他说你不要害怕，神一定会与你同在，神要帮助你。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嘛啊。所以到后来你看到在第八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啊，我们有个希罗亚小组的希罗亚哈、缓流的水啊，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因此主必使大河的翻腾的水啊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啊，必漫过这一切水道，战过两岸，必冲入犹大哈啊，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啊，遍满你的地。这边又讲到以马内利啊，神要与我们同在。其实叫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事。亚哈斯王的时候，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犹大啊。神让以色列跟亚兰联盟要打他，然后神要帮助他，他不要神的帮助，他跑去找亚述王帮助。可是神说，这个亚述攻了这个亚兰跟以色列之后，他会打到你这边来。所以果然，他后来我们读到历史的时候，果然他就征服了灭了这两个国家之后，接下来他就要灭犹大。还好那个时候亚哈斯已经死了，是西西家他就登基哈。西西家要不要神的帮助？他就要神的帮助哈，后来神就帮助他。虽然你看这两国都打不过这个亚述，亚述是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犹大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犹大怎么可能站立得住？可是竟然犹大却能够保存下来哈。下个礼拜我们会读到西西亚王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所以这是因为西西亚王他倚靠神啊，神也应许他，虽然他这来了啊，可是神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哈，他仗这个仇敌的水好像涨过来，可是你们却不会有事情啊！啊，所以到后来我们会读到啊，这个拉伯沙基哈、啊，那个、啊、就是在这里，在当时他们已经达到犹大，所有的城市几乎被他们攻取了，只剩下两个城市啊，一个是拉吉，一个是耶路撒冷。但是神却保留，神差遣伏兵去击打亚述王哈、啊，一夜之间185000人被击杀哈，所以神就保留，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可是在亚哈斯，我们在读亚哈斯的时候以为说亚哈斯接受神的帮助哈，其实没有哈。我们来看这个亚哈斯这段哈，第十六章耶王记下的第十六章，然后这边讲到说亚兰王第五节哈，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困住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因为神应许就是要保守他们哈。虽然亚哈斯不接受神的帮助啊，那在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这些地哈，以拉他归亚兰，然后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啊，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谁？亚述王哈，所以他找谁帮助？他没有找神帮助哈，他找这个提格拉庇列瑟来帮助，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记得哈这个背景，神要帮助亚哈斯，但是亚哈斯不要神帮助，他跑去找亚述啊。那神还是一样照着他所应许，我就是哈、啊、要帮助你，还是帮助你。那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的服库的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他啊，就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那。所以这本来是亚述要做的啊，你给不给我钱我都是要这样做的啊。所以亚哈斯后来就上到大马色去迎接这亚述王啊，然后他在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讲到说哇，这个亚兰人哈、啊，以前是我们的世仇，现在终于可以到那里了哈、啊。就像我们中日二次大战的时候，哎呀呀，我们这个日本一直打我们的，一直炮弹，一直轰炸我们，哎，现在我们打赢了，那我们到东京，对不对？到东京去啊，是因为有美国人给我们撑腰，对不对？我们在那个密苏里的舰上啊，我们就签那个哈、啊、这个受降书，到了东京一样情形是有点类似啊。他去了这个大马色之后，发现哦，那边有一座坛哦，就看说以前亚兰人很厉害，对， 我们这个有一位神耶和华好像都打不过他哈，所以把这个神怎么样，他就去描述，把这个像给描绘来哈，把亚兰人的像啊，把这个坛他也拿到这个，拿到犹大哈，拿到耶路撒冷去做哈。好，我们来看这个历代之下哈，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二节哈。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哈，然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的神，这个神是来攻击以色列的啊，还说是因为亚兰的神帮助哈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也好帮助我哈。那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哈，然后点点点，然后神的怒气就更多的向他来发泄啊，一直直到他的儿子，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哈，所以后来还好是因为西西家做王哈，再把这个混乱的局势给挽回过来哈。那我们了解这个历史，就知道亚哈斯是当时可以说是犹大最坏的一个王当中的一个哈。好，接下来第十七章我们再读到这个以色列哈，后来他就灭亡了啊。那这个末代的这个王朝哈。末代的这个王就是叫做何西亚王。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七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何西亚在以色列，在亚玛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啊，他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只是不像在他以前以色列的诸王，也就是说他在以色列所有的王里面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啊，可是很不幸的，这个日子已经满足了啊！他是最后一个王，他还可是以色列他的罪孽已经满盈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在何西亚的时代临到了啊！所以这个亚述王啊，撒曼以色就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后来他背叛他啊，那他后来亚述王再一次来攻取他，攻取他之后就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你看第六节啊。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哈，并米底亚人的城邑，把他们散住在，不是在尼尼微那边哈，是散住在其他地方，啊，这是当时他们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哈。那后面有提到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哈？以色列因为他不断的得罪耶和华，他们拜金牛犊哈，而且还拜很多的假神，行很多可憎的事，然后惹耶和华的愤怒。那神有没有警告他们呢？神有啊，神不断的差遣先知来劝诫他们离开这个恶道啊，警告他们说要遵行神的诫命，可是他们却不听先知的劝诫啊，一直不断的行恶，最后审判就临到啊。那临到的结果是他们被掳到亚述那里去啊，所以他们灭亡的原因是这个样子。那后来又有一些人啊，在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在圣经上会读到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当时是这样子哈，亚述帝国哈，亚述帝国他征服了很多的土地，征服很多土地的时候，你看到哇，这个人我都来统治他，可是你要控制这些人哈，这些人其实心里面都是很不平的，想找机会来叛变的啊，那怎么样来去管制他们？有很多方法，有的方法就是把一些啊，那些精英分子就把你掳到我们这里来，就近看管坚守哈，就像是以色列人被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就这样子。那如果啊，从这土地太多的话怎么办呢？最好就是说，来民族大迁徙，我征服了这块地甲地哈，又征服了乙地，我把你这两边的人民怎么样互换啊，把你这人迁到这里，把你这人迁到那里啊。如果是你在你的地方，你就是当地地头蛇哈。哇，这个人生，你如果你到新的地方的话，就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你就很难作乱哈。所以他们的策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是被掳到这个亚述去的时候，是被安置在哈拉、歌散哈和哈伯的那个地方的人哈。可是第二十四节哈，亚述王又从巴比伦哈、古他、瓦哈哈马和西法瓦因迁徙人来，把他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哈，来代替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所以有一群外族人就进到撒玛利亚，住在其中。那他们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开始他们不敬畏 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些人哈。所以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哎呀，你所迁徙的这些人住在那里啊，不知道那里的规矩，所以得罪那里的神，所以神就叫狮子进到他们中间咬死人。那怎么办呢？啊，那很简单，就叫这个被掳当中一个祭司回去啊。祭司也是不是一个正统的祭司啊，就住在他那里，就告诉他们那里神的规矩，来指教那些人啊。所以就有一个就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所以这群人后来他们跟在当时还没有被带到被掳去的那些人啊，他们就混杂在一起啊，他们就通婚啊，他们通婚之后他们就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就是这里，他们的血统不纯正，他们的信仰纯不纯正？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啊，因为那个这个以色列他们那个祭司都不是一个正统的祭司啊，所以都是不纯正，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他们是就不相往来。那后来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后来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啊。犹太人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经过70年，后来他们回去那边，所罗巴伯带他们去建殿，带他们去建殿。哎，那里有一群人哈，就说：“哎，你们要建圣殿吗？我们也来参与建殿哈。”我们来看那个故事哈，在以斯拉记哈，以斯拉记。可是以斯拉记载，他们这些人是我们的敌人哈。哎，到底他们的敌人是谁啊？其实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哈。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哈，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啊，听说被掳归回的人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什么？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对吧？哈，自从谁？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里来，我们常祭祀神啊，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些外族人被迁到撒玛利亚来的人，哎，我们也在敬拜耶和华，你们要造耶和华的殿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建造好不好？可是所罗巴伯哈、约书亚跟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啊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协力建造啊，造这规矩是跟你们没有关系啊。”那他们拒绝了之后，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去打小报告，就控告他们哈。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是这些人好看，再看尼希米记哈，第四章也是讲同样的事哈。所以他们不以犹太人不要他们跟他一起建殿，你们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们的血统不纯正，你们的信仰也不对。虽然你们表面上讲说你们是一起在敬拜耶和华神，可是你们跟我们是无份的。好，那你看到第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二章第19节哈、啊，讲到尼希米是带他们回来建城墙哈、啊，建城墙的时候有一些人叫荷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哈、啊，还阿拉伯人，听见了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们回答他们：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怎么样？无份无权无纪念哈，你们一直想要跟我们这样子合在一起，可是我们不接受你啊！啊，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就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吗？”等等哈，你看到撒玛利亚人哈，所以这些人就妨碍他们去建殿。所以为什么尼希米建殿的时候要？建城墙的时候要拿工具，要拿兵器哈，就是要防范他们啊，要预备打仗。跟谁打仗？就是这些人要扰乱他们啊。所以这群撒玛利亚人哈，从这时候开始就跟这个犹太人就有一点扯不清的恩怨，他们又靠在一起。对，我们读新约历史的时候，哎，他们其实都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土地啊，撒玛利亚在中间呐、啊，伯特利那些都是原来都是我们的。约书亚把我们带进去的那个地方，可是后来他们那些人住在一起，在犹太人眼中他们是什么？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相往来。但是犹太人在当时住在南部跟北部，如果要彼此来往的时候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可怎么样？绕道，他 们就走外面的哈，他们就绕道而行，他们没有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不相往来？那在这个尼西米哈伊斯拉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那之后，从尼西米之后，他们也有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也有处在一种恩怨当中，因为他们靠得很近，所以外国人看他们说：“哎，你们敬拜的神都是同一个神，讲的话也是同样一个话。”哎，你们应该是一国才对嘛，哈。所以当有一些人来要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就看他们会看情形。如果这个国家啊是来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哈，但是如果是这个国家跟犹太发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得到很多好处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会说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我们也是犹太人。所以如果有人打犹太人，他们就落井下石哈。可是如果他们犹太人得好处，他们就说我们就是犹太人啊。亚历山大啊，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哈，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哈，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祭司哈来迎接他，向他显现，好像神所差来的哈，好像意思说神要让他成为这个地方的王，征服这块土地。所以当他来的时候，通常亚历山大征服那个土地哈，那个地方的人会很惨哈，就他一定会很多人被抓去做奴隶。他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讲说我们要不要抵抗？又抵抗不了，我们要投降，好像也很困难。所以后来那个祭司他就从神那边得到启示，没有关系，我们去迎接他哈。所以祭司去迎接他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袍服去哈。结果亚历山大大帝一看到这个祭司，哇，他一看就是他做梦的那个神差的使者，像他就是那个样子，哇，他就向他跪拜，说哇，你就是这个神所差来的哈，就是说神要祝福我，让这个地方做王哈。所以他就很善待哦，你们这群人是什么？哦，犹太人，很好。不要缴税啊！然后给他很多的特权，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也趁着这个时候也得到了这些权，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也敬拜耶和华神啊。可是当后来犹太人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是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很恨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些人啊实在很缺德哈、啊，然后血统又不纯正啊，我们跟他保持就是不要跟他来往啊。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为什么他？耶稣传福音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你们都会很惊讶啊！耶稣每次讲比喻都是讲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有个医院叫什么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啊！福音最后有没有传到撒玛利亚去？也是有哈、啊。所以我们看到，但是他的背景我们了解一下哈、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啊。末代的几个王并不重要啊，大家记得耶罗班记一下哈、啊。耶罗班那个时代有几个先知，大家也记一下啊。约拿、何西亚跟阿摩斯，在那个时代他们都是很富裕、很有钱哈、啊，然后国势也很强。然后跟他同时候有乌西亚王哈、啊、约坦、亚哈斯，后面有西西家王哈、啊。所以与后来的书卷的先知就是从这里开始，以赛亚书、弥迦书，后来我们读的约珥书、厄巴底亚书都是。后面的哈，跟这个有关系。西班牙书、哈巴古书就是在西西家之后的哈，所以我们在读的这段先知书大概是这几个哈，所以我们这样子了解这个背景，可能会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先知书哈。好，那我们的结论哈，讲到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几个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啊，就是骄傲哈。我们看到有几个王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刚开始都是很谦卑哈。特别是犹大王当中几个刚开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当他打胜仗之后，他们的反应都是怎么样？骄傲，心高气傲，心高气傲，神就让他怎么被打败啊？神就会去审判他们啊！所以当王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心高气傲，以致败坏。箴言书那边讲到说什么？
谦卑人
啊，败骄傲在败坏以先啊。骄傲在败，所以你看到在箴言书十六章就是这样提到哈，骄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让我们堕，很容易让我们堕落啊。这原则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你要做王，态度上一定要很谦卑，特别是对神要很谦卑啊。另外我们学习到的就是靠神跟靠人，特别在亚哈斯的那个时代哈，神的子民应该是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哈，但是靠神是需要信心。 啊，神说的话，但是我们看的环境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耶神跟他讲说，你们若是不信的话，就不能够立稳啊，就在这里啊，所以靠着人比较容易，是凭着眼见啊，你看我这个人帮助我，他是靠着那个哇，好强的兵马啊。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从神得到帮助哈。即使神定义帮助我们，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会审判也会跟着来哈，因为我们依靠人，最后的结果反而带来更多的问题啊。还另外我们看到审判啊，我们读的先知书哈，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讲到审判啊，因为我们是讲这个历史，我们就不细讲这个先知哈。如果你们去看看先知书里面讲了很多有关审判的事情。可是很奇妙，就是说神虽然是警告他的子民他要带下审判，有些审判的话，可是同样的神也写下了其他的应许，就是神要为他们预备救赎，即使他们遭受审判的时候，他们仍然充满了这个能够盼望，能够得着拯救，所以这些都是好的。反正就是我们读这个历史书列王记的历史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个先知书有更深的了解啊，所以神给我们的话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好的啊，因为神的属性公义圣洁也是神的属性啊，审判也是一个神他所要做的事情，可是神在审判当中他会带下他的恩典啊，预备他的这个救赎。好，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好，我们就讲到这里。